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海联合基金的直播间。那如果我的声音音量以及当前的画面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正式开始了。再次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好的，声音都正常是吧？有声音。好的，好的，大家下午好。好，那今天呢是5月7日，也是节后开市的第二个交易日。那刚过去的4月份呢，市场还是经历了一轮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业绩验证期，那板块分化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进入到5月份呢，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哪些方向值得长期布局。那我们其实从昨天把这个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呢，大家都会开始去寻找一些这个值得长期关注的方向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讲复杂的择时，而是聚焦我们的重点的这个我们所关注的几个方向的产业趋势，以及就是近期的一些政策催化利基的方向，像风电、稀土和商业航天，我们会去来解读，就是拆解一下这三个领域他们的这个投资的逻辑。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商业航天的表现呢，在所有的这个细分领域当中还是算不错的。那从这个概念到商业化落地呢，那么可能不少投资者会关注到的就是他们潜在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个具有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是今年年初以来最具讨论度的一个方向。那么商业航天呢，过去可能很多人把它当做主题炒作，或者是说会去把它当成一个军工的影子板块。那今年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商业航天呢也正在从概念驱动到订单驱动，从实验室到流水线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所以就是商业航天为什么能够落地，那么落地到了什么程度了，作为投资者的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视角来关注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么像我们的购物袋当中呢，齐海联合永涛混合型基金就是会去关注吧，重点关注商业航天的一个产业趋势的。那如果你也比较关注这个方向投资机会呢，那么也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基金产品啊，青海联合永涛混合型基金，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么我们回顾就是过去这么多新兴产业的发展历程，那么产业它从最开始的概念再到商业化，那么好像必须要跨过两个门槛，一个就是像技术方面的，另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经济性，所以就是技术可行以及这个经济可行。那么商业航天它的技术可行呢，就体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可复用火箭技术从一个试验成功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使用，那么这个可能就是驱动着行业从概念到商业化落地的一个驱动力。那2025年到2026年初呢，国内已经有多家民营火箭公司累计完成了数十次的这个轨道级发射，那回收成功率呢也是逐渐的去接近了国际的先进水平。那这也意味着说，未来的这个火箭发射它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说可以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飞机一样，就是这种航班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多次使用。那经济可行呢，就体现在说像单公斤的发射成本呢，可能从早期的10万元以上啊，下降到当前的一个3万元以内。那卫星制造呢，也是从定制化逐渐的去向模块化去 这个生产，那么像这个担心的成本降幅呢可能会超过 60%， 所以当成本下降之后呢，大规模组网才会具备一个商业闭环的条件。所以就是在经济可行，在技术可行啊，这两个趋势逐渐凸显的背景之下呢，那同时像国家战略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以及相应的任务单。那像这个青帆星座，像星网星座为代表的低轨卫星互联网计划，那么在今年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密集组网的阶段。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两个，以这两个为代表的这个低轨卫星互联网计划呢，那它也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远期的愿景，而是写在公开的招标公告里的一个交付计划。那么有星座组网呢，就会有持续的这个火箭订单，还有卫星订单，以及就是地面设备订单。那么今年呢是作为火箭回收加速元年，它的本质呢不仅仅是说只是去验证了就是技术这一块是否可行啊，这一方面它不再是一个单纯去炫技的舞台，而是说能够去使得整个产业链能否去更好的实现新建匹配，从而去迸发出更多的经济性。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像商业航天可能现在正在从这个概念啊逐渐的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过程，那么可能需要跨过两个门槛，一个就是技术可行，一个就是这个经济可行。那就是商业航天呢可能不再是一个只是讲概念啊 PPT 行业，而是一个正在去批量交付实物产品的制造业。那因此就是解释了开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商业航天能落地。那么在这个商业化落地之后呢，产业链的价值如何分布。那么其实我们在4月24日的这个航天日特别直播场次的时候呢，我们请基金经理靳总呢给我们就是解读了一下他为什么看好2026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这个商业航天它的一个产业趋势了。那么我们把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呢大致分为三层。那上游的制造环节呢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这个火箭发动机舰体结构，还有卫星平台以及相应的这个载荷，那就包括了像通信遥感还有这个导航等等。那么这个环节呢目前是直接受益的，因为像这个组网它首先是需要就是它需要造出来，那它的特点呢就是说是重资产高壁垒，那么一旦说进入到了这个供应链，那么订单的持续性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像中游的这个发射以及就是相应的地面设施环节呢，就包括像发射服务，还有这个测控，还有地面的接收站，以及就是这个相控阵天线等等。那这个环节呢就决定了卫星它能不能上天，那么它在上天之后能不能用上。那随着这个发射的频次从一年几次如果能提升到一年几十次十几次，那么发射服务以及这个地面的终端设备的市场空间呢就会有望被快速打开。那么这是中游的环节。那么在下游的运营以及这个应用环节呢，就包括像卫星的通信服务，还有这个遥感数据服务，以及这个航空互联以及远洋运输，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个农村电商等等哈。那这部分呢则是商业航天的一个长期想象空间最大的一个环节了。那当前呢可能还处在一个商业验证的早期，因此就是我们再去看待这些细分领域他们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呢，也需要去区分说这个到底是真应用还是伪需求。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部分，就是商业航天它的供应链以及就是它的一个供应链呢是和高端制造业是高度重叠的。就比如说像航空航天级的一些材料，包括像碳纤维啊、钛合金啊，以及这个高温合金等等，还有就是像一些比较可靠的这种高可靠的电子元器件啊，还有这个精密加工以及一些热控技术等等。那么这些呢也就意味着说 商业航天它的一个快速发展会带动一批原本就存在的一些高端制造企业啊，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凭空想象创造的一个新的行业。那么基金经理靳总呢也表示，就是尽管未来产业的向好趋势不变，但是呢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必然伴随着技术失败啊，发射延期甚至是失利，或者是说也会出现订单不及预期的这些风险，会扰动着行情的波动。但是我们看到近期也有像一些这种火箭型号的发射延期，那也是在响应着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逐步的去释放商业航天发展潜力的一些政策导向。那商业航天它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它的技术突破，包括还有就是所规划的这种星座组网，以及就是相应的一些应用的逐步落地和业绩的释放呢，也是需要，通常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的。所以短期内的这种股价的波动呢，它更多的可能是反映了市场的情绪，而非是说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所以它的中长期的这个产业趋势是没有发生这个变化的。那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基金经理认为说，当行业从验证期进入到建设期之后，不论是大力去就是不论去是说去这种大推力的发动机的一个精密制造，还是说这种星载相控阵的一个射频芯片，以及就是这种整新测试的这种一站式服务，那么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那么它的价值也会在未来这种发射频次不断的提升，以及成本在技术的支持之下不断下降，以及订单持续落地的过程当中会去逐步的显现的。所以我们通过永涛基金它的一个最近季报当中呢，也能看到就是对于商业航天它的一个中长期产业趋势呢，还是比较相对比较看好的。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的话呢，也可以去阅读一下我们永涛的最近季报，那么当中呢就提及到对于商业航天的一些这个展望，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支基金产品，以及靳总他的这个账号，他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去分享他对于商业航天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那商业航天呢，目前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波动高弹性的阶段，一方面呢这个组网进程可能会受到发射失败或者是延迟或者是一些技术故障啊，以及这种预算调整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市场情绪也会容易出现一种过度反应，因此就是这个方向呢可能更适合一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并且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或许能够接受比较大回撤的投资者们，那或者不妨可以作为组合当中的这种卫星的一个配置。那总的来说呢，像商业航天呢它已经逐渐的从概念图纸走向了就是现实当中的批量交付，那像可服用火箭以及这种低成本的卫星呢，能让经济可行成为一个现实。那产业链从制造到发射再到应用层呢，都是均有望受益的。但是呢像这个行业它的高波动的一个特征呢，决定了它可能还是会比较适合这种小额定投或者是分批布局的这种策略啊，去布局。那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短期的热点，而是要用长期的产业趋势的眼光来去看待。那么我们回顾历史上任何的新兴制造业，比如说像早期的光伏啊、风电啊，还有新能源车，那么从概念到业绩兑现期间呢，它都经历过多次这种比较大幅的波动的。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呢，我们可能或许可以就是在风险就是能力范围之内呢啊，可以在这种板块因为一些短期的利空出现一个显著回调的时候啊，进行定投或者是分批买入，那么往往可能会比我们去追涨更具更可持续。那么我们在看好商业航天的一个长期产业趋势的时候呢，还 既看好这个星辰大海，同时呢也要熬得过风浪。那我们的这个永华基金呢，未来也会重点去关注商业航天啊，以及它的相应的一些细分领域的投资机会的。那么金总呢也会跟大家呢不定期的通过他的账号去分享啊他的一些投资的观点啊，对于产业的一些看法。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支青海联合永涛混合型基金。那么我们就是说完这个商业航天的星辰大海之后呢，我们说它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嘛，那稀土呢则是一个比较传统，但是同时呢它又充满着新变量的一个方向。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从这个商业航天哈、再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这个稀土板块。那么很多投资者们呢对于稀土的这个印象呢，可能还停留在像国家收储，或者是在有一个这种印象当中它是一个价格暴涨暴跌的啊这么一个品种。那我们如果把这个目光放长远到2026以及更远的话呢，那么会发现稀土行业它的一个底层逻辑在逐渐的发生一些改变。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供给的故事，而是逐渐的被像新能源、机器人的这些新兴需求的一个结构性需求端的一个结构性力量呢逐步去重新定价的一个战略资源。那么稀土的供需格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过去稀土的需求呢主要是依赖于像一些传统的领域，比如说像石化，比如说像这个玻璃抛光等等，所以它的一个周期性是比较强的，增长呢也是相对比较平稳的。那么像传统的需求端呢，新能源车啊，风电以及这种工业节能电机，还有对他们对于这种这个稀土磁材的刚性需求是比较强的。但我们看到就是近些年来呢，随着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这个商业航天、航空航天啊这些新兴领域的崛起，那么也将有望会成为稀土需求的第二增长极。那么也就是今年年初量产的第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为例呢，那么它单台的关节电机呢是需要大概是3到这个 3.5 公斤的一个铝铁棚。那多家权威的机构呢也是预测到2030年呢这个倘若人形这个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保有量可能达到这个百万台级别之后呢，那么将有望会开辟一个更大的稀土题材市场。那么这不仅仅只是我们国家的故事，那么其实像欧美以及就是其他一些地区呢，也都在去加速建设自己的一个新能源以及这个机器人产业链，所以它对于这个稀土永磁的依赖呢，也同样是在整体是在加深的。那么需求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呢，像稀土的供给端的一个约束呢也是越来越明显了。那像在国内方面呢，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这种集团化的整合以及它的一个配额制成为一个常态化。那么我们国家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那么约占这个精炼产量的 90%。 那但是呢不再是过去那种可能成现一个相对比较散小乱的一个状态。那经过近几年的一个南北整合呢，那么中国的稀土产业呢也形成了一个以这种大型的稀土集团为主导的一个格局。那么国家对于稀土的开采以及它的一个冶炼分离呢是实行了一个年度配额制的，并且这个配额增速呢是远低于当前的一个需求的增速的。那这种主动约束呢就会使得国内的稀土供给变得更加的刚性可预测，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可能会容易超产或者是私产。那么像海外方面呢，稀土的增量呢是相对有限的，并且它的进度是比较缓慢的。那其实像美国、像澳洲、像非洲等地呢，他们虽然也是会有一些这种稀土矿山在运营过程当中，但是呢大多是集中在一些轻稀土，并且它也缺乏就是这种重稀土的产能。那么海外的这种新建的矿山的进度呢也普遍是低于预期的。那么这当中会涉及到像审批、 环保还有技术和这个成本啊，这些问题呢都会去导致就是多次的一个就它的一个投产会多次延期。那么即使未来几年呢会有一些新兴的产能在释放，但是也会比较难去弥补就是它可能会形成的越来越大的一个供需的一个缺口。因此就是未来几年稀土尤其是像这种高性能的铸铁棚当中它所需要的这种中重稀土的话呢，以及一些部分的轻稀土，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紧平衡，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格局之下呢，稀土的价格的一个中枢将会得到一个系统性的抬升。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今年以来的话呢，这个价格也是已经再次的调价了，提价了，那不再是单纯的像过去那样的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稀土呢它的一个对于就是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以及它的一个底层投资逻辑的话呢，就会发生了一个改变，它不再是过去那种只靠着就是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政策收储的这么一个品种啊，那么在新能源车、风电以及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需求的发动之下呢，那么需求端是有望进入到一个结构性的增长轨道的。而像国内的这种配额制以及叠加海外的这种增量有限的背景之下呢，会使得供给端呢持续的偏紧。那供需格局的一个重塑也会带来战略资源的一个价值重估。所以就是对于看好稀土板块投资者们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就是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范围之内考虑采用定投或者是分批买入的方式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也要去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正是就是行业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波动，那么也是不要把它仅仅当成一个短期博弈的工具，而是作为一个高端制造长期配置的一个部分。那么稀土的这种价值重估呢，它是建立在真实的供需结构变化之上的，但是它也依然是一个周期性成长行业，那所以还是需要一个长期视角以及就是纪律性的一些操作来去看待。那么像我们的购物袋当中的新海联合新兴制造混合型基金的最新季报显示呢，2026年更有机会的方向呢，那么基金经理则认为说会出现在这个稀土、磁材等这些结构性景气涨价环节。那么他认为从供给端来看呢，稀土在国家高质量管控的背景之下，它作为国家核心的战略资源，它是有着比较强的这种供给约束的。所以行业它从矿端到冶炼端呢，它都会去执行一个比较严格的这种配额供给。那么在需求端呢，也是受益于这种多种应用场景在逐渐的被打开。那比如说像这种电动汽车的需求拉动之外呢，也还有像这种新兴产业，像机器人、像储能以及商业航天这些新兴的场景去拉动它的需求。所以稀土磁材呢，它是有着这种量价齐升的投资机会的，所以也会值得重点去关注。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新兴制造混合型基金呢，它是聚焦新兴制造业嘛，也会持续的去挖掘一些这种股价隐含预期比较低，并且短期是有这种向上催化的一些公司标的的。那么也会在它去跟踪啊这些标的的过程当中去动态的评估它的这种胜率以及这个赔率的。所以目前呢会重点去关注这个稀土板块，尤其是以这种稀土磁材为重点的一些细分领域。那么对于这个方向啊投资方向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一支新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对，然后也可以去看一下新京制造啊，它最新的一些这个季度报告里面的内容，方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就是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投资策略，以及就是产品它的一个就是基金经理啊，它的一个投资的风格。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智深总的话呢，也会不定期的去分享他对于他所关注的重点关注的一些领域的投资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基金经理张志诚他的这个账号，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京制造基金他所重点关注的这个稀土方向的投资机会。那么后续呢，我们有机会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基金经理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跟大家再去深度的拆解一下稀土板块，尤其是以这个稀土资材为代表的一些重要的细分领域，他们一些底层的投资逻辑。那么我们说完这个稀土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个跟它有一定关联度的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电板块。那么风电板块呢，我们在过去的风电气象站当中呢，也是多次跟大家提及到了，它是一个逐渐从周期走向一个长期成长确定性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一季度呢，我们看到风电板块呢还是整体交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的。那同时呢，也会有不少朋友们在这个后台去留言有提到，就是说风电呢其实今年以来涨的还是比较多了，那么到底还能不能上车？那其实有这样的疑惑的朋友们的话呢，往往可能还会停留在对于风电行业处在一个靠补贴或者是说看天吃饭的一个旧的印象当中。但是实际上呢，从过去两年风电板块它的一个产业变化来看呢，那么风电行业在经历一轮这个逻辑重塑，就是它在从一个比较典型的周期成长行业呢，逐步的演变成一个具备长期稳定成长特征的一个行业。可能这样讲有些这个绕口啊，我们再用数据来去跟大家解读一下。那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呢，2025年的全球风电的新增装机容量呢是达到 1.2 亿千瓦，同比增长是 51%， 是再创了这个历史新高的。那么其中呢，像陆上风电是在稳步的增长的，那海上风电呢也是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是在被加速推进的。那三北地区是占了全国的这个新增装机的 79%。 那么像风电和太阳能的合计装机呢是 18.4 亿千瓦，那么在全国发电装机当中的占比呢是达到 47% 的，那么历史性的超过了火电。那么展望今年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主流机构呢也是普遍预判，就是国内的风电的新增装机呢可能会在120到130吉瓦区间，那同比增长是 10% 左右。那其中呢，像陆风装机的话呢是在120吉瓦以上，那么海风装机呢很大概是在10吉瓦以上。虽然我们这样看海陆风他们的这个装机的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根据我们再去对比过往年的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陆风装机还是在稳步上升的，那么像海风装机呢则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那么风电的装机的增长的趋势呢整体来看是维持不变的，其中呢像海风的装机的话呢，它的一个增速是有望可以得到一个快速增长的。那如果说陆上风电是行业的一个压舱石，因为毕竟它的起步比较早，并且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来看的话呢，它已经是处在一个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像海上风电以及这个出海机遇的话呢，则是未来几年风电行业当中最具成长弹性的方向之一。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永隆基金呢它重点关注这个双海战略的一些底层的逻辑。那么在政策层面呢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了，那么在国家的规划纲要当中也是明确提出了在国海 黄海、东海还有南海海域呢，去建设了这个海上风电基地，并且规范有序的去推进这种深远海风电的开发。那么到2030年呢，海上风电呢的累计并网的装机规模呢，是有望可以达到1亿千瓦以上的。那么这是15乃至未来16五海风发展的一个顶层的一个约束性的目标。那么在快速发展海上风电的基础之上呢，这个深远海趋势呢又打开了海风它的一个远期的天花板。那么像漂浮式风电啊这些深海技术的话呢，也正在逐渐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验证阶段。那么预计到30年后呢，前后呢会有望迎来这种规模化的放电。那随着像示范项目的一个技术论证在逐步的推进，那么在整个15五期间的话呢，全国的新增的海风装机呢是预计有望可以达到70到100几瓦的。那么在之前的几期风电气象站的一个专场直播当中呢，我们反复的提到一个词，就是这个出海啊这个概念。那么对于关注风电产业链的投资者们呢，可能都知道，就是出海呢它正在从一个过去可能它是行业的一个额外的加分项，逐渐的变成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必选的一个动作。因为像2025年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风电整机厂商的一个新增海外订单呢，同比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除了像欧洲之外，像东南亚、亚非拉等地的话呢，也他们的这个市场份额也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方面出海呢，它的意义在于说，哎，打开了我国的风电制造产业他们的一个市场的天花板。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也改善了就是行业它的一个盈利的质量。那么海外的风机毛利率呢，较国内市场来说普遍是高出了大概是10个百分点以上。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去制造一些基地，或者是说去这个开发一些运维服务网络，那么也逐渐的从单一的设备出口去向设备加产能加服务的一个更长的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模式去升级了。所以中国的风电产业它的一个全球竞争力呢是在持续的增强的。那么像我们的永隆基金的基金经理张磊磊总也表示，就是未来全球的能源转型呢，它不只是一个短期的主题，而是未来十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么风电呢，它作为一个成熟度相对比较高，那么经济性也比较优的清洁能源之一，它的一个装机需求是具备一个比较强的确定性的。那单纯看好这个行业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怎么去实现一个就力争去实现一个超额收益的过程当中呢，更要去识别就是产业链当中他们不同环节的这种景气度错位，以及就是他们竞争优势的一个沉淀。所以张磊总呢会持续去深耕这个风电产业的这个赛道的时候呢，去寻找一些更优的投资机会。那么他还表示，就是会去通过优先捕捉具备价值弹性的核心零部件环节，以及会去注重未来结构升级的企业，比如说能够去受益于大型化、受益于深海化趋势的一些优质企业，同时呢也会重点的去关注一些具备出海能力的风电企业。那么通过这三个维度呢去构建它的一个风电的投资组合。那这当中呢同时也覆盖了像一些比较优质的陆上风电制造产业，以及就是海上风电和具备出海能力的这么一些优质企业，所以也覆盖了就是深海战略环节的一些投资机会的。所以通过它构建的这么一个风电投资组合的话呢，能够更加系统性的去捕捉在整个能源的结构重塑的过程当中呢，风电行业它的一个长期的价值增长的一个红利。那如果说您也认可风电行业它的一个长期产业趋势呢，也不妨和我们一道啊，保持理性和耐心啊，一起分享风电行业它的一个长期向上的一个发展的红利。那么如果您认可看好风电行业的一个长期产业趋势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西海联合永隆混合型基金。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三个细分领域呢，其实在上半年呢都是有 就是展现出了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的。那在不同的阶段的话呢，均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现。但是很多投资者可能就是看到今年的一个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更加习惯于说去追逐短期的一些热点，就是哪段时间涨得比较好啊，可能会去重仓这个细分领域。那么下个月可能这个板块又火了，可能就会把仓位全都切过去啊，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话呢，会我们倘若在这种单边的上涨行情当中的话呢，还是会比较有效的。但是市场的风格一旦出现切换，或者是相应的一些热点出现退潮之后呢，往往会面临着就是两头挨打的一个局面。那么像五月份呢，也正好处在年报以及这个一季报披露完毕，以及这个政策预期在重新定价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其实也是去检视我们的一个基金组合健康度的一个理想时点。那么所谓健康度呢，不是说看这一个月啊谁涨得多，而是看就是这个组合当中是否出现了行业过度集中，或者是风格严重偏离，以及股债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我们都可以去做这种检查的。那比如说像某只基金它的一个行业的占比是不是有超过了一定比例了，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持仓会全部压在同一个产业链上，那如果说这个方向出现了调整之后呢，那么整个账户就会缺乏一个对冲和这个缓冲的。所以就是不论啊，我们看到像近期的比较热门的这些赛道呢，这个行情有多么的高涨，我们还是需要去理性的去看待，要去检视一下我们的一个投资组合它的一个健康度的，也不妨再结合一下我们产品的季报呢，去做对产品呢去做一个这个检验啊，看看我们的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健康度怎么样。那另外就是我们也要逐渐的去从追热点转向为就是去学会做配置，那本质上呢，就是说从博弈短期的一个涨跌，逐渐的去转向为说管理长期风险和收益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在五月份呢，一方面啊去关注一些长期的产业趋势之外，那一个就是需要去检查我们的一个组合的行业分散度啊，能够确保就是说能够在成长和价值、周期和防御之间能有一定的一个搭配，而不是说单纯的去压住一个赛道。那第二个就是去重新评估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是否与当前的一个股债配比，我们的一个基金的一个投资组合是否匹配。如果说权益仓位已经让你觉得高到让你可能有点担忧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考虑适当的是不是需要去增加一些相对平衡型或者是一些短债、一些二级债基作为一些底仓。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去关注基金之间他们的一个真实的相关性，避免就是说我们买了五只基金，看似是做好了这种适度的分散投资了，但结果呢，他们的这个产品的重仓股呢，还出现了一个高度重叠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个无效的分散的话呢，那么其实并不是让组合更加的健康。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说去关注一下基金之间他们的这个所投资的方向，他们的一个真实的相关性。那么健康的一个组合呢，并不是说为了去博取短期的一个最高收益，而是说能够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能够保持一个相对从容的一个心态。那么五月份呢，不妨去花些时间把自己持有的基金产品拉出来做个体检，然后呢再去决定下一步的一个投资的动作。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投资是一场这个长跑，不必说因为短期的一个月的一个涨跌就过度的兴奋或者恐慌，我们还是需要去定期的去复盘和分享啊，能够去复盘去定期检验一下我们的一个投资的组合情况，它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健康度，能够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投资过程当中的话呢，能更多一份这个从容。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分享的三个板块这个风电、穿越航天还有这个稀土领域有任何疑问呢，也可以通过弹幕或者通过产品讨论区去留言，我们也会去收集大家对于这些板块的一些问题呢，在往后的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再继续做这个分享。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直播结束之前呢，请先容我说一下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直播中的任何观点仅代表直播当日对市场及行业的判断，所有信息和数据均来于公开资料合法渠道，仅供投资者参考。青海联合永盟混合型基金以及永通混合型基金均为非主题型基金，青海联合先进制造混合型基金为先进制造主题基金。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文件给予上述的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为中高风险二次评级，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是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高等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及以上的投资者。由于采用的评价方法不同，代销机构对产品的评级可能不同，代销机客户应当以代销机构提供的产品风险等级为准，在购买基金时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能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当您购买基金产品时，既可能按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本次利息保证。您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账目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法律文件和本风险提示。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盈利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您，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后，基金运营状况和基金净值变化所引致投资风险由您自行担负。请投资者们务必关注基金的特有风险，在全面了解基金产品风险收益特征、运作特点以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审慎做出投资决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应严格遵守反洗钱相关法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跟大家就是重点分享了风电、稀土以及商业航天啊这三个方向的一些投资的机会，以及就是我们的这个永龙、永涛以及先进制造他们看好这些细分领域的一些底层的一些这个投资的逻辑。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了。那么大家如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30。
和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在后续的直播当中的话呢，会跟大家继续去解答和分享。那本期直播呢，到这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也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